하나, 둘, 셋, 치카.
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 我想应该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这个星期都在跟期末考作战了。其实不止这个星期啦，其实已经两三个星期前就在开始准备了，但是哇，真正到了最后要截止的这一周，还是跟拼了命一样。不过呢，还没结束，再坚持一下，再加油一下，各位， 我们就快要结束了。最近呢，因为我刚好这个礼拜呢，听说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的爸爸突然过世了。那我想了很久，就是应该要怎么安慰他。那刚好呢，就看到了这个美国东岸通过盖城华人宣道会和马里兰中华圣经教会的关怀部，以及台湾的富强长老教会，他们跨教会的合作，一起支援了一个叫做华语 哀伤陪伴事工的资料。所以呢，我看了一下，我觉得这个资料确实整理得非常好，所以今天我就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想很多人呢，都曾经有过，比方说突然失去亲人，或者呢，因为分手，或者因为遭遇到人生中很糟糕的事情，譬如说最近有很多这种就是 被诈骗的案子啦，或者是被亲近的人背叛啊，或者是等等这些很糟糕的状况，这些呢都会让我们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就陷入了一个极度的悲伤或者是忧郁的当中。那如果你现在就是本身正处在悲伤中的悲伤者的话，那我想这个悲伤陪伴事工有一个 DEER的口诀呢，我想呢可以给你本人提供一些帮助。因为在悲伤期间，其实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一定要先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当然我知道啊，在这个状态之下，其实很多人根本没有办法去思考 或者是说去在意这些事情，因为你可能悲伤到根本吃不下，或者是就是每一天你都很痛苦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如果在你愿意的状况之下，我想也许你可以参考看看。那第一个 D 呢，就是 drink， 你需要随时的来为自己补充水分。 那为什么先第一先讲这个喝水这件事情？因为人体的水分的含量其实是一种动态的指标，当然它会受到各式各样不同的因素的影响，年龄也可能会，但通常呢，人体水分的含量在我们人体总成分里面的 50%到70%这个范围里面波动。 所以适当的为自己补充水分，对我们的身体维持一个正常的生理功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就算你不想吃东西，我想你一定要记得为自己补充水分，让自己的身体可以维持在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状态之下，这个是对悲伤者来说很重要的第一步。 那第二呢，第二个E呢，它是eat，也就是说，悲伤者需要补充食物，但这个食物呢，最好是一些就是营养均衡，然后可以为你带来这个快乐的这些食物，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有很多人他可能在减肥期间他会 比方说吃一些药，其实这些药剂会抑制你的食欲，但是呢，抑制食欲可能就会让你感到忧郁。为什么？因为食物可以为人带来快乐的因子。那譬如说像这些起司啊、乳酪啊、鸡肉啊、豆类这一类的食物里面，它们含有丰富的酪氨酸。那酪氨酸呢，就是可以产生这个短暂的愉悦啊，让我们有动 可以有动力呀、啊、还有兴奋感的这个多巴胺的前驱物、哦、简单来说，多巴胺其实就是跟我们的内在奖赏系统有关的一种成分哦。那另外呢，像香蕉啦、坚果啦、乳制品、鸡蛋或者是大豆这一类食物呢，就含有丰富的这个色氨酸哦。那色氨酸就是合成血清素的前驱物，那血清物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来稳定情绪，产生愉快感，然后减缓我们的焦虑的产生哦。但是呢 ,90% 以上的血清素其实都是在肠道里面合成的，所以保持肠道的健康也很重要。所以刚刚前面第一个讲了要喝水，对不对？喝水可以让我们的肠道呢可以保持一个流畅的状态、哦、所以喝水然后吃一些健康的食物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在这个时期特别重要，平常就很重要，但这个时期更是特别重要、哦。那另外我想大家也听说过韩国人喜欢用吃辣来解除压力，对吧？因为呢这些辛辣的食物里面，它就是跟黑巧克力还有运动一样，它们可以刺激这个内啡肽分泌、哦、那内啡肽呢其实不仅是一个天然的止痛剂，其实也跟我们的就是产生愉悦感的这种情绪有关、哦。创世纪1:29里面讲到，神说，看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另外诗篇的104:14里面诗人也说，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所以说上帝创造食物不仅可以提供我们饱足，还可以就是给我们祝福跟安慰。那可以得到祝福跟安慰，就可以让我们的心里感到欢喜跟快乐、哦。那接下来的第三个呢也是一、哦。那这个一呢是 exercise, 它就是锻炼的意思。那其实有非常多大量的这些学术研究来证明哦，其实运动真的是具有这个显著的可以帮助我们情绪的调整，然后也有抗忧郁的效果。那这不仅是这些心理辅导啊经常可以听到的一个建议吼，其实它也是真的在心理治疗上面是真的被证明是有效果的吼。那要做哪一些训练呢？譬如说你可以做就是30分钟以上的这个中强度的运动，譬如说快走或者是游泳或者是骑脚踏车，这些呢都可以立即的来产生这种降忧郁的效果。另外呢就像是跑步啊或者是跳舞啊这一些重复性的运动会帮助我们的大脑来整合创伤的经验。那比如说像心理创伤其实是没有办法单单靠语言的表达来达到释放的效果的话，那么让我们的身体呢可以去动一动啊，就可以让这个被压抑的这个悲伤呢这个情绪可以得到整合。或者你也可以尝试做一些比方说团体的体操啦，或者是集体性的这些运动的课程，因为这样子融入群体的一种所谓社会性的运动、哦、可以提升我们跟其他人之间的一种连结感，然后并且在这里面得到一个支持，这样子也可以降低在悲伤当中的这种孤独感跟自我封闭、哦。当然我想就是很多悲伤者在因为在极度悲伤里面，所以可能根本没有办法提不起劲来去做任何的事情。但是我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有讲到，就是说在你愿意或者是你也可以就是你想要开始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但你不知道怎么做，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就你可以参考这些方法。那最后一个 R 呢是 Rest。 其实在悲伤中的人他其实最需要的就是休息，但是又真的就是往往却是很难你可以真正的休息， 所以呢，这不仅是一个生理上的议题，因为我相信很多悲伤中的人最遇到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失眠啊。那这个状况呢，其实不止跟生理有关系，跟我们的灵性啊，跟情感面也有关。其实悲伤就像是我们一就是一种所谓持续性的一种内在的警报器在发作了。因为当我们遇到这些人生的重大失落或者是重大创伤，就像我们的亲人过世啊，或者是离婚啊，被人背叛啊，失业啊，这样子等等的状况，我们的身体呢通常就会马上进入一种高警觉的状态。那这种高警觉的状态呢，会让我们的脑袋里面持续思绪的运转，然后我们的心跳就会提高啊，然后导致我们没有办法进入深度的睡眠，可能只能够短，就算你已经觉得很累很累了，但是也是只能睡得很浅，你就觉得你就是好像还是在感觉好像没有睡着这样子，那严重的话就是根本都睡不着。那除此之外，其实我们人在悲伤状态的时候，我们脑部的这个杏仁核跟这个前扣带回皮质都会高度的活跃。那这些区域呢，又刚好就是负责我们人情绪管理跟这个痛苦记忆的地方。也因此，这个悲伤呢，会直接干扰到我们这个副交感神经系统，导致我们的身体就没有办法放松，然后没有办法达到深层的休息哦。但是呢，我们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发现上帝经常在引导我们在悲伤里面要休息。像著名的诗篇23篇里面就讲什么，他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这首诗呢，就诗人是大卫嘛，但大卫不是在他什么太平时间写的，这首诗是大卫在逃难的时候，在困苦当中所写的诗。当时他所经历的这个休息，不是因为外在环境改变，外在并没有改变，但是因为他的内心被神所牵引，所以他就得到了一个内在的安息。这是一种属灵的休息，即使我们的身体没有完全的放松，但是呢，我们的心如果可以依靠神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安稳。当我们的心可以静下来，可以有一个安定的状态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才可以慢慢的放松。那么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做到在悲伤里面进入到真正的休息呢？我的做法是这样子啦，比方说我们可以拟定一个作息的计划。因为当我们在悲伤的时候，我刚刚讲了，会最容易产生的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种无力感。那当无力感产生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我什么都不想做，我什么也都不要做。那在这个时候，你更需要给自己一个有规律性的作息时间，给自己定一个课表。譬如说每天你就划定一个时间，比方说早晨的时候你就强迫自己去走。好，讲到强迫，其实我非常不喜欢强迫这件事情，但是呢，如果我们自己不做的话，其实真的没有人可以强迫我们去做任何的事情，然后说，但如果我们心里面有想要恢复的那个渴望产生的时候，我建议你可以试着这样子去做，就每天呢先给自己一个固定的时间去散步啊，或者是去开始做一些从轻量的运动开始，再做到一些中度的运动。那我刚讲的，就比方说你早晨起床的时候你可以去散步啊。那我更建议就是说，每天你可以抓到那个日出的那5分钟的话，它是一个很好的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帮你提升你的心理的愉快因子的一个动作，就是日出的那5分钟你就看看太阳，只要在不让你的眼睛觉得不舒服的状态之下。那另外就是为自己补充足够的水分。那像我的习惯就是我会有一个500cc 的一个水瓶，我会提醒我自己，就是 我每一天我要喝到2000到2500，至少2000到2500的水。然后这个时候你也需要吃一些可以让你产生愉悦感的食物，然后减少咖啡因的摄取。即使你可能在悲伤里面其实是睡不着的，但是我也鼓励你，就是你可以躺下来，让你的身体好，就是做深呼吸，深度的深呼吸。然后我之前也教过呼吸的方法，如果你忘记了，你找不到那一集，你想再听的话留言给我，我下次会再教一次。那做深呼吸，然后闭上眼睛，然后想象你的这个紧张从头顶慢慢的随着你的呼吸一路放松到你的脚底，把这些压力全部都释放出去。那如果你是身边有悲伤者，那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做呢？让我们在这边先听一首诗歌，再继续回来。
当我在黑暗痛苦绝望中，有一束光明照在我心，它是成为那奇妙的救主，舍弃天上荣华为我降生，它又为我被钉在十字架，情愿受苦洗净我的罪，我要唱奇妙主，哈利路亚，从今后永不会再绝望。哦，他仁慈善良的爱，令我冲破狂风巨浪，亮的真心带给我无限的希望。哦，他仁慈善良的爱，令我冲破狂风巨浪，就如一颗明亮的真心带给我无限的希望，就如一颗明亮的晨星，带给我无限的希望。
好的，如果是一个正在经历痛苦、悲伤或者忧郁的人，通常啊，他会觉得啊，别人是不能够体会他的感受或者是经历的。那这时候呢，有些人呢的反应的状态都不太一样。有些人会遇到人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会抱怨。那朋友当然就会劝啊，对不对？然后哎，你不要这样子想啦，哎，你就怎么想啦。但是呢，他自己就悲伤者呢，他却因为他只当时的痛苦太强大了，所以他只能想得到自己的痛苦。不过如果经常是这样子的反复呢，可能就会搞到身边的朋友都不愿意再接到他的电话，也不想再听到他抱怨了嘛。因为很多人就觉得自己好像也没办法去承受这样子的一个负面情绪。那另外有一些人呢，他是宁愿就把自己关起来，就宁愿就是自己让自己孤单，让自己孤独，他也不想要去跟任何人讲，不想去接触任何人。其实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方式或者是需要的一种时间来度过自己的悲伤期。不过这个悲伤期它到底会持续多久，老实说这并不一定。因为 悲伤期其实并不像我们比方说什么跌倒啦，有身体上面有擦伤啦，手擦伤脚擦伤，或者是说啊，最近流行感冒，我们感染了流行感冒，那这样子的状态通常我们大概都可以知道哦，擦伤你可能需要个三五天，那小擦伤啦齁，那如果是流行感冒的话，你可能需要2周到3周的一个恢复期。但是呢，悲伤却不是这样子齁，特别是如果这是一段对悲伤者本人来说是一个记忆非常深刻，而且对他来讲是原本十分熟悉的一种关系的话呢，那就可能更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恢复哦，特别是伴侣的死亡啊，更是这样子哈。那这个悲伤陪伴室功能，现在它也提供了这个陪伴者需要的注意的资讯。那我鼓励大家，当然我里面也加了一些我之前的学习到的一些经验跟内容哈。那大家可以记下来参考。其实我认为陪伴者呢要避免做的事情，其实比可以做的事情来得更为重要。所以呢，我们先分享一下陪伴者要避免做的有哪一些事哈。第一呢，就是要避免忽视悲伤者的感受。譬如说就是啊，你不要难过了啦，这样子的事情有什么好伤心的呢？又或者是啊，伤心又不能当饭吃，对不对？那你再怎么哭，事情也不可能回转啊，这等等之类的话。像这些话呢，不但没有办法安慰到悲伤者，更可能会让他们觉得自己的情绪没有被理解。所以这一类的话，真的真的陪伴者一定要管好自己的嘴，千万不要对悲伤者讲出这样子的话来，这样子我们只是会加重他的悲伤而已。那第二不要做的事情呢，就是不要拿自己的经验来和悲伤者做比较，或者是去评论。面对悲伤者真的要非常小心哦，因为比方说我们用这种比较性的语言，或者是来拿我们的经历来跟他们做比较的话，譬如说你讲哎呀你不知道啊，那个谁谁谁谁谁他的状况比你还要糟哎，或者是说啊，每个人都有过这种家人过世的经验啊，很快就会过去的啦，你一定也是啦，你不要再难过了。那这样我觉得就是像这些话对悲伤者来说其实真的是没有帮助吼，特别是要注意就是不要去评论悲伤者他们对他们自己本身所发生的那个事件的反应，或者是他们在表达情绪的方式，千万不要去评论他。比方说啊，你不要一直哭啦，哭哭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哦，这种话就真的是千万不要讲哈。那第三呢，是不要试图去解决悲伤者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说啊，他的问题就是什么，所以我们要赶快给出建议，或者就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怎么做，试图去提供一个我们认为很好的方法来帮助对方解决问题。但是除非悲伤者很明确的表示他需要哪一方面的帮助，要不然千万不要急着给出我们认为可以解决问题的答案，或者更不要去强迫他们去做任何他们不想做的事，除非他们明确的表示他们需要帮助哦。那第四呢，就是不要使用空洞的句子来安慰悲伤者，譬如啊，时间会疗愈一切啦，那啊，这个人走了你的日子还是要继续过嘛，或者是说啊，你应该要庆幸啊，你少了一个牵绊啊，等等之类类似的话语，因为这些话呢都很容易会让悲伤者去感受到他现在的遭遇，或者是他正在经历的这个事件被别人忽视，又或者是呢他被要求要压抑他自己悲伤的情绪。那第五呢，就是不要强迫悲伤者去分享。那很多人呢会因为这个悲伤者他不想要讲话，就想要利用各种的问题或者方式来引导他们开口，认为开口才是可以帮助他们恢复健康的一种方式。但其实呢， 这对悲伤者来说是一种极大的负担，特别是他在刚面临这种悲伤家人过世的状态的时候，或者是他刚面临突如其来的分手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都是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因为他们很有可能就是完全不知道要讲什么，因为那个时候脑袋是没有办法像平常一样这么灵活的运转，所以这个时候呢，请陪伴者尊重悲伤者，那他们去处理悲伤的方式，也不要强迫他们一定要去分享关于那个事件的想法，或者是去挑起他们不愿意谈论或者是他们不愿意面对的这些事，这样对悲伤者来说呢，才不会造成这个二次的压力或者是负担。那最后呢，就是不要告诉悲伤者他现在该做些什么，或者他应该怎么样去感受。譬如说，啊，你现在应该要开始正常的过你自己的日子啦，你应该要多出去走走啊，对不对？啊，你应该不要再伤心了，你应该要开心啊，你应该要怎么样，你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那这一些话语呢，其实都是会让悲伤者更退缩，所以陪伴者都要尽量的避免。那么陪伴者到底该做些什么呢？首先呢，陪伴者可以做的第一就是聆听，去倾听这个悲伤者他们的感受，如果他们愿意讲的话，给他们足够的时间跟一个安全的空间，因为他们也需要感受到说我说出这一些话来是不会被评断的，那可以让他们完整的表达他们的痛苦，甚至是愤怒，甚至是生气等等的这些情绪。我想这一点呢，其实对陪伴者来说是真的很难长时间可以做到，因为很多陪伴者可能在短时间之内他会很有耐心，然后也可以听这个悲伤者的感受，但是呢重复听了几次之后就会觉得，啊，他都在讲一样的东西啊，啊，到底都走不出来，到底还要悲伤多久，然后就会开始做上面我们刚刚讲陪伴者不可以做的这些事情，就会全部做出来，因为什么？因为自己火气也上来，然后呢最后就搞到他就不愿意再继续陪伴悲伤者。老实说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但是呢我想这个就可能陪伴者就需要有一个比较大的意愿跟一个承诺，那我想最主要的我自己的经验跟感受是，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情绪或者是我们的这些经验感受也投入进去的话，那我们就真的会没有办法持续下去，因为我会想到我的痛苦。但如果你眼前看到的是这一个人的悲伤的话，那我想我们才有可能多一点的包容跟多一点的忍耐。那第二呢，陪伴者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试着去理解悲伤者的感受，并且对悲伤者表达你的同理心。譬如说，我了解你现在的感受，你真的是很难过，那我可以明白面对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有多么的困难，让悲伤者可以知道你是真心的关心他们的感受，那这样子对悲伤者来说其实就已经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了。那第三呢，就是给悲伤者保留一些隐秘的空间。有一些人他在遭遇到重大创伤的时候呢，会有偏向独处的情况，那在这个时候最好尊重他们的隐私，但也给予他们一些个人的空间，然后让他们可以有时间去整理自己的情绪，整合自己的悲伤，但是也要留意，就是因为我们会担心说，问他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会不会发生什么事。那所以这种距离感的拿捏就非常的重要。那第四呢，才是提供实际的帮助。陪伴者可以去询问悲伤者他们是不是需要哪一些帮助， 并且具体的提供。因为遭遇到重大伤痛的人，他可能连原本处理这个日常生活的能力，或者我们讲力气都没有了。因此如果呢陪伴者呢可以为他们准备一些简单的饮食，不要煮那一大桌菜、哦、因为他可能会吃不下、哦、那你就会觉得啊、哦，我花这么多时间煮你又不吃、哦、那陪伴者又生气了、哦、所以简单准备这些简单的饮食就好。或者是呢帮助这个悲伤者他们整理家务，譬如说洗洗衣服啦，帮他们拖拖地啦，保持这个居住环境的清洁。又或者像有些悲伤者他们可能会需要去医院，那就陪伴他们一起去外出吼，又或者陪伴他们去完成一些简单的这个日常的任务，像是这个购买生活必需品等等的。诸如此类的这样子的一个陪伴跟关心，对悲伤者来说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第五就是陪伴悲伤者去做一些可以转移注意力然后提升心情的事。譬如我们前面说过了运动啦，散步啦，或者去看看电影啊，听听音乐等等。当然做一个两天一夜的这个小旅行可能都会有帮助、哦、那我讲的这个事情呢都是在这个悲伤者他愿意去参与而不是强迫他的状况之下去做、哦、因为如果就他才刚面临重大伤痛就说哎，我们去看电影，我们去听音乐会，或者是我们去怎样怎样，他可能都会不想做，因为就真的没有力气去做、哦。好，所以这个它是有一个渐进性的。那第六呢就是留意对这个悲伤者来说是重要里程碑的日子，因为人的悲伤可能会在各种不同的时间里重新的浮现，譬如说这个逝世者的这个生日啦，或者是他的忌日，或者是如果是夫妻，或者是比方说是你的父母的话，可能他们会有结婚纪念日等等。如果在这些时候你可以写一张小卡片，或者是送一朵花、哦、这样子都可以帮助这个悲伤者减轻他们可能再次浮现的这种哀伤，然后来安慰他们的心。然后最后就是给予持续的关心和支持，即使时间过去了，但是这个悲伤者可能仍然时不时就会需要陪伴者的支持，不是只有在这个最初的几天或者是几个礼拜以内对他们表示关心。如果我们可以持续的保持问候的话，当他们可以感受到你的支持跟爱的时候，他们的悲伤就可以逐渐的降低跟减轻。其实在整理这些内容的时候呢，我也想到我自己在经历这个所谓的人生的悲伤期的时候，或者是在陪伴别人悲伤期的时候，这些方法是不是真的全部都适用了？老实说，我认为有效的时候也有没有效的时候，但是呢即便是如此，我认为各种方法都值得试一试。因为就是神是我们的保护者嘛，只要我们紧紧抓住神，那么即使我们走在人生的黑暗当中，那么神都会庇护我们，然后让我们去度过这个人生的艰难的时刻。最后呢，我想用诗篇91篇来为大家祷告。诗篇91篇：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必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 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为亲眼看见，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踹在狮子和灰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阿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先到这里了。愿每一位正在听着节目的你，来到主面前，就像一颗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奉献给神，成为神所悦纳的灵祭。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Dwells in the secret place of the Most High shall abide under the shadow of the Almighty. He who dwells in the secret place of the Most High shall abide under the shadow of the Almighty. I have set my love upon you. I have set my love upon you. I have set my love upon you. And you deliver me. I have set you lift me up. Shadow of the Almighty.